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哎，多莫老爸，来喝茶。
哦，谢谢。
哎，老爸，你们今天陪那个慕道班呢、哦，陪的怎么样啊？
哦，今天在教堂，我认识一个新的慕道者。
哦，
他正跟修女在听道理。
嗯。
丽莎。
哎。
你有空的时候去看一下。
好啊，
看修女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有？对了，那个慕道者好像是政大在念书的。
哦，政大的学生啊，
多么，
嗯，哎，
好像是新闻系的哦。
嗯，
你这个前辈啊，应该跟他去聊聊看，交换一下，这个是经验看看。
好、哦，其实啊，要讲经验我还是蛮够的了，讲理论我可能差他一点。我们是半路出家的，老爸的交代我们一定去完成。
哎，老爸，我跟你讲啊，现在的孩子啊。不一定喜欢我们去找他聊，哎，你看我们家那喜儿跟乐儿，我刚刚要从教堂回来的时候啊，他们俩还在青年会哈拉，我问他们要不要一块儿回来，你都不理我呢。嘿，说到这两个孩子真是
的，哎，现在的孩子啊，就是少管他们，哎，他们提出的需求我们能答应他们的答应，不能答应就说不行，那他们自己会想办法解决。但是我想我们家这个乐儿跟喜儿一定是在我们的要求范围之内，这个你倒放心。
这我是很放心呐、啊，
嗯，
可是一想想，我这老妈得自己走回头路回到家来，我心里就有点火大。
那你火什么？
哎，
我在家里啊还火。哎，老爸、啊，你跟这个政大的这个学生，你们有聊些什么吗？我想先了解一下他的背景，然后我们再去跟他接触 会比较好一些。
聊到没聊什么？
嗯，
不过他们在谈话的过程中间啊。嗯，好像也谈到今天的是厄马乌的那个故事一样。
哦，就是今天的福音章节嘛。
嗯，
哎，说到今天的福音，那个走在厄马乌路上的那个故事啊，
嗯、
哎，多么来、哎，你先念一遍给我听。我今天啊，
嗯、
一边望弥撒，还外面还有那个迟到的教友，害我在外面跑来跑去的。
所以你也没有好好听神父怎么讲。
我是没好好听神父怎么讲啊。
好吧，那你就听我好好
念吧。哎，我告诉你、嗯、我今天还打算回来听老爸好好讲给我听呢。
真是老爸几十年的经验啊，比我们这个要真是丰富太多了哈。
啊，
那今天的这个经是在这个。
今天的经文呢、啊、是路加福音的。
啊、是路加福音。
对咯。
哦，对对对，我看错了，我看的是读经一的。好、嗯、那这个是路加福音，圣路加福音的哈。哎呦，很长哎，
很长
哈、哦。各位慢慢听，慢慢听啊。
好，
耶稣死后第三天，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村名为厄马乌，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他们沿路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他们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却被蒙蔽了，没有认出他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路上谈论的是些什么事啊？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难道只有你在这耶路撒冷做客的，不知道这几天在这里所发生的事吗？耶稣问他们说，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就是有关纳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和众人面前行事说话都有大能，我们的司祭长和首领竟把他交出来，判了他死罪，定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来指望他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位。还有啊，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感到惊奇，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却找不到他的遗体，回来说他们看见了天使显现，天使说他复活了。而我们当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所发现的事都跟妇女们所说的一样，可是没有找到他。耶稣对他们说，哎，无知的人哪、啊、对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竟然这样迟钝。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后才进入他的光荣吗？于是他从梅瑟和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关于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他们走进了他们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他们挽留他说，太阳已经下山了，天就要黑了， 请跟我们一起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跟他们住下。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拿起饼来赞颂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就开了，才认出来那是耶稣，他却从他们眼前不见了。于是他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和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像火一样燃烧着吗？他们就立刻动身返回耶路撒冷，遇见那十一位门徒和跟他们聚在一起的人，就听到他们说，主真的复活了，也显现给西满了。他们两人就把路上的事和在分饼时他们怎么样认出了耶稣的事述说了一遍。这就是
不长嘛。
我念的好就不长嘛。
哦，是咯。
还会为自己肯定自己啊。
哎，对对对对，
这是好现象哦。
哎，是是是。
哎，老爸，你老是夸奖他的。
知子莫若父啊，开玩笑。
哦，对对对。哎，老爸，厄玛乌的这个路上啊，我们通常形容一个慕道者啊，他要慕道就像走在厄玛乌的路上，因为他有十一公里，好像一个慕道者一样啊，他走过了很长的路之后，终于认出耶稣来，然后后来他就灵洗了。那我们常常用这样来形容慕道者，那这究竟正不正确啊？
其实如果我们整个的来看哈，我们一段段来分析一下看看。其实你要了解，耶稣他是不放弃任何一只羊。你看当他发现他的门徒里面有两个居然离开了那个团体，他的羊帐，走回家去的时候，他就要出现了。
以他的出现来
证明，就是说，我的爱不让任何的羊迷失，要把它找回来。所以也可以在这条路上上面呢，让这两个人感悟了。因为耶稣所讲的那完全是旧约里面的一些事实嘛。而且他们听的耶稣话有内心那种感受，有感动，像火在燃烧一样的。那好，这其中有几个重点，所以我们注意一下看看。第一个，这两个人失望而走，他情绪是怎么样？
很失落咯。
很失落。所以他讲话呢总有点抱怨的口气。
所以他们也面带愁容。
面带愁容。而且讲话真的来讲说不是很客气，是不是？所以你看他这个一个叫做克罗波的，我们先了解一下哈。另外一个是谁的？是他的女儿，18岁。因为你看他后来就说到他家，两个请他到我们家。那肯定是两个人有关系。所以他就说是18岁的女儿，而他两个关系。那么所以你看另外一个讲话会比较温柔一点了。这因为在性别上的你去注意一下。所以他们耶稣开始走进他们这个群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要人的情绪去了解。当你烦恼的时候啊，当你生气的时候，失望的时候，真的来讲说我们是看着第三种，不会注意到东张西望。没人影响。所以那种心中的苦闷啊，所以耶稣过来根本
他不知道，
不知道，
没发现，
没有发现，也没有心去发现，他整个陷在那种愁苦的思虑里面去了。
其实我看了这篇这个福音之后，我的感觉就是说，在耶稣的弟子当中有一些人去了那个坟墓了，去看到天使了，跟那些妇女看的状况是一样的。可是这两个人呢，他们没有去到那里，只是一直听说。他们是不是也是在一种怀疑的状态啊？那耶稣就要显现给他看了，说你看我是真的复活了，有没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有。
因为最后他一擘饼他们开眼了。
你看到耶稣哈，他不是直接的表现出来说我是谁，
是
看我的手。
他
没有这样
子。是。
那就是说他这里面描写好像用耶稣的教育方法渐进的。不是说让你在失望中间突然间的回头哈，那种不深刻了解耶稣的理念跟历史的背景不够深刻，他必须讲故事一样的慢慢喜欢慢慢诱导。 那么他才内心才能有感动。
嗯，
内心为什么要感动？你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感动是怎么来，是由感觉来的。
嗯，感动是由感觉来的。
啊、
嗯，
感觉到哎，这些耶稣讲的话是对的，那么内心起的变化叫感动。感动以后呢，行为的改变呢叫感化。
嗯，
所以这中间、嗯、无形中间它有三个过程在这里面呢，
关联的、
哦、所以他刚开始是感觉、
嗯、
哦，感觉有人跟他们
讨论
这个事情嘛、
嗯、对，
然后后来他们蛮感动的啊、哦、
对，薄饼以后
哎、嗯、后来才感化他们呢，
嗯，让他们更能够认识说主真的说，所以他在最后他有讲说主真的复活了，也显现给西满了，西满就是我没有摸到他那个钉孔，我不相信的，
那个是多默、
嗯、那是多默、
嗯、
西马就是帮耶稣背十字架的人、
哎、下次跟耶稣讲不要收这么多人了、啊、哎呦都认不清楚，
是你自己记不清楚啊、
哦、是我自己吗、
是咯、
哎、我老记得是西马、
哎、你不是叫多默你还要，
可是我觉得我这个多默都一直相信他的，
哦，那你是怪多默，
那我是被感动的
哎，那我们再继续下去看看，
是、
嗯、
这两位门徒，
嗯，
他们越走心里越沉重，所以耶稣问他的时候，你们两个在谈什么的时候，
嗯，
他才会那种的比较不理性的说话，难道只有你在耶稣那里做客的人不知道吗？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吗？
这好像那个现在的新闻说 哎你看那个什么新闻、哎、你怎么会不知道，
不知道吗？
你怎么知道、
哎、就是有一点责备的意思，
嗯，好像你不活在他们的世界上，
生气的，
嗯嗯嗯，
这个事情你都不知道你还来问、
就是、
对啊，发生这么大事你还问，
嗯，
他对耶稣生气，啊，是对耶稣生气，还是对这个事实生气？他自己都搞弄不清楚，反正我就很不高兴，嗯、啊，因为他就是讲说，我们所期望的那耶稣是我们的希望，
嗯，
现在他一死呢，把
我们没有希望，
我们的希望带到绝望的境界里面去，
嗯嗯嗯嗯，
这种迷失的感受他们受不了。
是是是，
所以文章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两个人的说法里面，他说我们原来指望他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位，
嗯，
对，
对不对？所以他们原来对于耶稣的期许是很高的，
期许蛮大的，
希望他就是墨西亚，然后能够来拯救他们现在受苦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
哎，结果他居然就死掉了，死掉还不打紧呢，
嗯，
到坟上还看不到人呢。
他基本上他们两个是根本就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别人看到了，他们可能，我在想啊，他们这两个门徒就是叫克罗帕的这个，他可能当耶稣被在要去西乃山被钉的时候，整个路上的时候他可能他都没有出现，他顶多是远远的观望，哎呦好可怜的，我也好可怕哦，被打，我不要我不要，我绝对不承认，我承认以后我也被打成那样子，然后虽然也讲了说耶稣会复活，可是他们也还是抱着怀疑的，那怎么可能？所以他们就没有跟其他的比较更有信德的门徒去联络，所以他们就独处在一块儿，一直到你看连西满都知道了，他们都还不知道。
老爸，你看这是多么的这个毛病，他用新闻事件去诠释当时的状况、
哎、
你又不活在那时候、
哎、
你怎么知道、啊、
在那个时候的人不就把这个当成是一个新闻吗？
好了好了，我们听老爸说，不要再听你在那
说这
两个人，
他
这
讲的是也有道理的、
嗯、
那因为这样子他们真的讲，只是讲说在这门徒中间啊，他是中在门徒跟中途来比较，他们是属于中途的外围的那一群人、
嗯、
那么所以他就希望中间失望了，他们那怎么办呢？那就回家吧，
算了，
然后、哦、所以他们
离开
了，
走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上、
嗯嗯、
那耶稣为什么把他拉回来？要注意他就在家的观念的问题了、
哦、
你的家不在这里，
在天国、
啊、你真正的家应该在哪里、
嗯，
这有这么一个故事，你听听看，啊，就是说当天主造万物的时候，他问每一个动物每种动物，
嗯，
啊，你需求什么，你愿望什么，都让他满足，所以每个动物呢都非常满意，但是就不问人，
嗯，
啊，那人当然很生气的，
嗯，
为什么你都不问我说对这世界他满意不满意的，
嗯，
啊，就提出抗议来，为什么没有问我们？你所有动物都问过了，就是没有问我。那上天的声音出现了什么？他说这不是你所在的地方啊，你真正的家应该在天上，所以人跟动物不一样，为什么？哎，他是站着走路眼睛朝天看的， 只有人是往上看的，
嗯，
啊，
嗯
啊，
动物眼睛只看前面，
那他们动物都往地上看，因为他马路的现实的生活，我们呢是往上看，因为我们家在天上面，
嗯，
那么耶稣在这里，你看，因为他有道理啊，
嗯，
你要回家，我就把你告诉你说，你家应该在哪里，
嗯，
所以让他回头，
嗯，
所以回头中间呢，他就讲了这句很注意的重要的一句话，
嗯，
啊，这叫做什么？就是哎呀，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讲的话，你怎么那么迟钝呢？
嗯，
啊，到现在还不明白，不明白说那个墨西亚必须经过苦难，才
能
完成，
对，才能进入他的光荣，
荣啊，
对，
嗯，
所以这个是重点。但是你这样讲，他还不懂啊。
他要对我讲，我也
不
懂
啊，
对呀，啊。
所以他必须一路上呢，像讲故事一样的把。旧约里面的那些预言先知的话，
嗯，
一个一个的来开始跟他们讲下去。
哦，所以在经文里面写，于是从梅瑟跟众先知开始，他把全部有关经书里面的话都说给他们，再跟他们解释一次。
嗯嗯。不过下面这句话是我经常看到的耶，就是太阳已经下山，天就要黑了。最重要的一句哦。
哦。
请跟我们一起住下吧。因为我常常看到这一句话，好像在我们各种文宣品上，哦，常常有这一句话，就是当你有这样的邀约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哦，不管是慕道者或什么，都可能因为这样的邀约而走进羊圈里面。
对，
我想这个就是在就是在旅途中一个比较这个人单势孤的旅者哈，我们讲了好听旅者了，或者是一只孤苦的羊。
嗯，
那么当他离群所居的时候，那有人关怀他，有别的羊来引着他一起回羊圈的时候，他当然会就跟着回去了，因为他觉得那个地方必然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是一个他所期盼要去的地方。
嗯，
那其实我们就拿普通人来讲，到了吃饭的时候。明知道这个人他可能从你们家出去，他就为了吃饭会很头痛了。那你说，哎，留下来吃饭吧，吃完饭再走。哎，他可能就很高兴了。
我们可以两方面再来讲，你讲的也对了。
嗯
嗯。
但是这最主要是什么？啊，第一个，在这篇里面有两个意思在里面。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了解圣经的意义，
嗯，
耶稣所讲的那就是圣言，嗯，我们要聆听。聆听，第二部分呢，必须挽留。
嗯，
好，你要挽留住耶稣，你才能够说让他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
嗯，
如果你错过这个机会让他走了，
嗯，
那也就错失了，我们永远还不了解嘛。
可是老
爸，还是迷惑啊。
这里面的安排也很有意思，哎，你看哦，耶稣告诉了这两个人，从梅瑟到众先知，所有经书上的事情都交给他们了。
嗯，
那理论上来说。要我是耶稣，我就问他们，哎，
你
们明白了没
有？没
有
啊，
懂了
啊，
那我走了。
对，你这个是还有老师的一种习气一样，就马上考一考了啊，不考的话就不说了。
对呀，啊，要我就问他，懂了没有？懂了，好，那我走了。
哎，做什么职业的就有什么职业的习气在了。
耶稣妙就在这里，
嗯，
他呢是一直在给你开导、开导、开导，啊，看看让你去发现真相，他不告诉你真相。
嗯，哦，所以呢？他还安排了机会让他们邀约耶稣一起住下来，
对，
后面还拨饼了，他才真正的恍然大悟，
那这教育里面叫旧经验引起的新知识，你看来就这样的啊。
嗯，
他到他家里去以后，
嗯，
真正主人是谁呢？变为耶稣了。
嗯嗯嗯，
他好像到他家里就变成我是主人了。
嗯，
饼来哪来说我来掰我来分呢。
嗯，
啊，在这动作中间让他就会想，哎，这个动作谁做过啊？我们平常在谁掰饼给我们吃的那个人是谁？
主人
就联想起来
司机了，
啊，
嗯，
那就是学习中间的旧经验引导出新的开悟，那这时候才认识耶稣出来了。
嗯哼，
所以当他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了？
耶稣就走了，
不见了
，
他就不见了，
离开了，
不见了，是吧？
不见了，
不见了，那这不见了就是说。他的任务达到了啊，你已经开悟了，您认出我了。
嗯嗯。
那么后面再讲下来就多余了嘛。
嗯。
啊，那看你后面该你怎么做，你怎么判断，你还就在家里还怎么样呢？
嗯。
后面这段描写的很紧凑的，他马上就什么了？
他又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啊，其实啊，为慕道者来说也是这样子哦。他说啊，耶稣在给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心像火一样的燃烧着，
燃烧着，对。
所以，爸爸，那以前我记得我们在辅导慕道者的时候啊，那常常神父会问说他有没有渴望，其实这里已经点得蛮清楚了啊，其实你的信仰应该是一种渴望，你对这个信仰的渴望是什么，所以像火一样的燃烧着。
嗯，这就我们讲说感应，感觉感应感动，
嗯，
在转变，
嗯，
感化啊，感化要他的感化，化什么？化为一种行动的行为啊，
嗯，
他马上就走回去，
嗯，
对对对，
啊，后面呢蛮有意思的，
对，他们就立刻动身返回耶路撒冷，并且跟了11个门徒和他们聚在一起的人碰到他们，
嗯，
然后告诉他们说，
嗯，
主真的复活了，
嗯，
好，那你这里再想一下，
嗯。
他们是接受人家的讯息，失望，不相信，人家说耶稣活了，他心里面还讲那个笨蛋怎么告诉我这些话，
嗯，
这怎么可能的事情，
嗯，
对不对？等他自己开悟以后，受感动了啊，他反过来去告诉人家了，
告诉人家，对，
啊，那就是什么是圣神的运功呢？
嗯，
啊，他有那种的迫切感，
嗯哼，
晚上哦。刚刚走回来11里，再回去11里宫，
哇，
11公里，
啊，
嗯，
这样子的婆子为什么？
嗯，
什么婆子？当我发现
耶稣来了，心里一份喜悦，
那种喜悦，
马上就告诉人家，
那就那也是说，他这引用的了，那种心里面有火在烧，
嗯，
火烧了，热血奔腾的，但力量就来了，
嗯，
啊，他必须连夜赶去，
11公里耶。以一个钟头快步走4公里来算的话，得走3个小时才到，哎，那还是走好路，这个是不好的路，可能要3.5小时到4个小时。哇，这种真是内心燃烧出了，爆发出了他们的潜在的一种力量哦。
哎，这么说起来，这两个人还是很好的服传者喽。
对，
嗯，
所以他真正人家回羊站的羊的时候呢，他的脚步心情就是不一样了。
嗯，
离开羊站的那这个两只羊的那个脚步是沉重的，是哀伤的，
嗯
啊，
对对对，你看前面讲
回去是喜悦的，充满希望的，
嗯，
有信心的，
嗯，
所以这篇的这个福音我们讲说很美啊，启发性，也对人性的描写也很深入，
嗯嗯嗯
嗯。哎，老爸，那你这么多年的经验哈，嗯，我倒想请问呢，啊，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个慕道者他究竟有没有那个热火呢？神父常讲，有时候有些人慕道好久啊，
嗯，
神父都不一定同意他去灵洗，
嗯，
但是有的人也许7-8个月神父就觉得，
嗯，
哎，这个人他怎么样去判断呢，啊，
这个也是一样的，我们感受他，我们感觉，嗯，啊，感觉比较他听讲的态度，他回答的问题，啊，他平常的专注不专注，慕道者如果他很认真的听，啊，他的眼神不一样，他看每一次来他有没有迟到，迫切不迫切，啊，他吸收力就靠这个时候来看，
嗯，
我们看他的行动来认知他。有的有的在我们每约好的一个礼拜几次的时候呢，
嗯，
今天这个礼拜请假，下个礼拜有什么拖拖拉拉的，
嗯嗯，
啊，一年的时间两年还听不到道理呀，啊，
对，有的好长啊，
嗯，
时间，
对
对
对对，
啊，所以那就是真的来讲就看你学习的态度嘛，领悟的态度，那看你发问的问题。
不过啊，通常我最怕碰到的是挑战型的那种慕道者，
嗯，
哎，其实挑战型的慕道者其实可能他还蛮热火的哦，但是他的问题好尖锐哦。
其实没有关系啊，任何的尖锐的问题哈，只是他的偏见嘛，
嗯，
那我们把它拨过来去了解，迂回的跟他斗过来嘛，
嗯，
怎么尖锐
的时候这得看老爸的功力，啊，我们实在没这个功力。
你什么尖锐的问题试试看嘛，
哎，我倒是没有了，我倒是什么事情我都能够接受了。
哎，
只是像刚才丽莎讲的那个这种神父对于这个慕道者的感受哈，
嗯，
其实我不晓得丽莎还记不记得有一个，我的一个朋友的女儿从加拿大回来，
嗯，
啊，她在加拿大本来要灵洗了，结果那边的神父调走了，她就 后来的神父就没有神父来，那他接着就回台湾了。回台湾他还是想灵洗，因为怎么样，他的先生不是教友，他奶奶是教友，爷爷也不是教友，那这个他爸爸妈妈据我了解就是我那同事也不是，可是他就那心心一直想要成为一个教友啊。那么后来他爸爸到处找，看哪个教堂有开慕道班的都没有找到，打电话给我了，他说，哎，我听说你是个教友，你们的教堂有没有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听道理的班呢？我说有啊，那叫慕道班呢。他就把情形讲给我听，我就这个约了礼拜天到石定
教堂，
对，到石定堂，然后我还骑了摩托车把这个女孩啊，这个女孩叫我叔叔，
你就讲小凤嘛，对不对？
不是小凤，那个兰儿。张燕兰，
燕兰
兰儿啊，然后他就，我就把他带去，然后就交给他们了，就交给丽莎，交给另外一位这个福川主的弟兄。
对啦，那次我们还在石碇吃了好棒的那个爱玉冰啊，仙草冰，我记得那个天还蛮
好，都没有吃到。我把他送去，我就赶快来忘记了。
吃冰就是让你冷静的哈，你就没问题了。
再来一个，就他后来就介绍给了修女，哎，修女就。又跟他继续讲道理，继续他在加拿大听到哪里啊、后面继续跟他讲，哎，他每个礼拜都很爱我问修女，我说他认不认真，他说好，咱们这教友有这么写个这种教友，那太好了，他好高兴。
后来那个小兰的那个
女儿
也一并就
对一起，女儿跟他一起灵洗了，他就感受到了，对。
我告诉你哈，一般的尖锐的问题是什么？是谁给他尖锐问题？
他自个儿喽。
不是。教友
是
我们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他看一个教友的时候呢，就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你是教友，那
你
的行为言语举止一定要比我们高超，要不然你信教干什么呢？但是的的确确有一些我们平常叫谈吐什么，他挖苦人家耻笑人家了啊，就是你根本信教跟我们不信，也许我的习惯还比你好一点呢。是用道德的标准去衡量一个教友。那以前呢，
高标准的道德要求。
要以前我要跟神父谈这个问题，我自己临洗前也是用自己眼光来看嘛。那神父就跟我讲了，信仰要把道德分开。你不用道德的标准来看，那道德是个人羞耻的问题，信仰是他跟天主的问题嘛。你不要用我们的眼光去看他的行为，那要看他说现在的行为跟信仰有没有改变。是不是
老外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其实啊，我经常看到那个慕道者后来会灵洗啊，他们常会讲一句话，就是说我在我的教友身上看到耶稣自己。当他会这样讲的时候，其实真正让他灵洗的动力应该是教友本身。
对，
很重要，就是所谓我们所讲那个陪伴者，那陪伴者的表现如何，是直接给这个慕道者的一个感受。那如果他是陪伴者是一个非常信德坚强、兴旺爱德都很坚强的人，然后就像老爸刚才讲的，他的这个他的所谓的道德标准啊、随着他的信仰是越来越高的人，就很容易感动一个慕道者。对，
话说回来，老爸爸刚刚有讲过，你要去找那个政大的那个学生，我们那个教堂新的慕道者。
对，
那你可得把自己弄得端庄一点，
你知道
也不行了。我是觉得要跟他们一样穿垮裤了，然后留那个头发染发。
你穿垮裤啊？我谢谢、
他跟他是一类嘛，他才会觉得跟我在一起。
我觉得不在服饰上面，你脸上的表情给他真诚微笑，
这个很
最有影响力的。
是。
我还记得我们教堂有一个姐妹啊，她到教堂来的时候其实是蛮辛苦的来的。那我在教堂这么些年呢、我有看到有些姐妹就是因为你的陪伴，然后你的笑容吸引她，让她觉得说，哎，你看你们天主教教友就是不一样，你看到人永远是开心的，那我也要跟你一样。对，但是呢，有时候啊，有些人也许一时疏忽，我们没有陪伴得很好，他就很快离开了。那慕道的时间呢，其实他都不一定会完成。
对，这个我也有感受啊，因为有一阵子我也在教堂担任这个所谓分享的工作。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担任分享的这个分享员，如果他所分享的东西比较严肃的话，也很容易把人给把这个慕道给吓跑了。
对呀、
怎么这么大的学问呢、
的确是这样子，是、
嗯、
因为你一下子讲得太深了，没有贴近生活的话呢、
嗯、
所以你要跟莫道者谈话的时候用生活化的方式、啊、在生活里面发现什么问题、
嗯
啊、这问题发现的时候呢，比如讲说我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当我彷徨无救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啊、安慰他，我觉得音乐蛮重要的，
是
因为也有莫道者、啊、他是这样子的，比如讲以前五等奖那个三弟、
嗯、啊，两位玫瑰，他们
玫瑰
的，嗯，对，
他那个时候怎么去信仰的呢？
嗯，
因为家里很穷，妈妈又生病，
是，
所以他到处借钱借不到，他那时已经在康乐队里面工作了，
嗯嗯嗯嗯，
那么妈妈要钱，到处伸手跟人家借，借不到钱，
嗯，
薪水也预支了，
嗯，
他那真的想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有寻短见那种感觉，
嗯。
他就走在路上，就想那是串死吧。
嗯，
可是里面没有车子。
啊啊啊！
那走着走着，教堂里面那个圣歌的声音、
哦、圣乐出来了，
出来了。
嗯，
他就走进去，顺个人走进去，坐在那边听听音乐，听听音乐，他心里平静起来了。
啊，
就是音乐可以感动到他平安。
是。所以
开始也接近这个，
应该可以讲说教友的表现啊、这个是多方面，
多方面
多元化的，都可以
宗教的气氛也可以感染的、嗯、
老爸的话。
今天福音的重点呢、啊、是在耶稣说的无知的人呢、啊，对先知所说的话，你们的信心竟然这样迟钝。墨西亚不是必须经过苦难才能进入光荣的吗？那么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对世上的人啊，对于那些圣言的认知是那么薄弱的时候，一种感慨。感慨是感慨，接着他是什么？继续教育。所以我们要理会耶稣教育的方式是什么，是不停的把福音告诉人家。那么第二段要注意的，这接纳，你怎么样把耶稣到我们心里面来，就是说默祷祈祷，那心静下来，时时感受耶稣临在心里面，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那个信德就越来越深了。